听众朋友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我们查经的信息，我们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12章啊。我们来看哈，好，我们来看前三节啊，一二三节。耶户第七年，约阿施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的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啊，好，我们来看哈，看第一节，我们知道哈，约阿施呢，他是在耶户作王第七年他开始作王的，啊，耶户这个第七年，应该就是。那个厄父亚塔利亚呢，他在犹大啊篡位作王第6年之后被处死的那一年，然后呢耶和耶大呢把这个约阿施呢把他推到前面啊，告他作王，然后呢他在这一年啊他登上王位。而且呢我们需要注意啊，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11章21节的时候，这约阿施他作王的时候他仅仅有7岁啊，他仅仅有7岁，他是年龄非常小的一个王啊，你需要注意来看这里。但是我们知道哈，他这个年龄虽然很小呢，但是你看接下来就是说这个经文，接下来这个第12章的经文，尤其前半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年龄很小，但他的信仰呢却是非常纯正的啊，在他人生的初期，也就是说在他作王的初期呢，你会发现他懂得按照圣经，按照摩西的律法啊，为耶和华发热心啊，做上帝眼中看为喜悦的事情，然后呢去建造圣殿啊，不是建造圣殿，去修补圣殿啊。然后他在耶路撒冷一共作王40年啊。你如果去看这个南国犹大的这个历史的话哈，你看这个列王记上下，你会发现啊，自从所罗门死后呢，几乎没有很，我不知道，反正是很少有人能够。最起码在他之前已经很久没有人就一下做王能做40年啊，他做这4年是做的非常长的。他做王40年呢，这个年限呢像他的祖宗大卫，或者说像他的祖宗所罗门一样长啊。因为呢他在世做王的日子呢，神你看到他接着他做了很多的正面的事情啊，然后来进行宗教改革啊，来帮助这个国民呢去归向啊以色列的神。他的母亲的名字是西比亚啊，是别是巴人。我们来看他的母亲哈，这个别是巴是南国犹大的城市啊，在南国的最南边啊。也要说在这里圣经强调他的母亲不是迦南人，他的母亲也不是像亚塔利亚那样的北国的以色列人啊，他的母亲是正宗的犹大南部的别是巴人。这里主要是强调的信仰，因为这个母亲呢他是犹大国的人，所以说这个孩子呢他的信仰上他是相对纯正的，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教导他。如果你看前面这个厄弗亚塔利亚啊，对这个约兰王啊，对这个亚哈谢的影响，你就知道在旧约那个时代呢，一个信仰纯正的母亲对这个王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啊。而且呢如果你今天要看这个列王记上的第12章，你要回去看这个历代之下的第24和25章哈，在历代之下25章呢，提到啊，这个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啊，就是这个王他的儿子哈，他儿子的母亲呢是耶路撒冷人，名叫约耶旦，也就是说，这个约阿施他娶的妻子。也是南国犹大的，是耶路撒冷的人，啊，而且你看这个，在这个历代志下24章的时候呢，神说得很清楚，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呢，他不断的教导他，所以说你看，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的信仰是纯正的，他行耶和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耶和耶大呢，为他娶了2个妻，给他娶的妻子也是经过特殊挑选的啊，这个犹大国的人。所以说这个历代志下24章第4节说，此后约阿施有意啊重修耶和华的圣殿啊， 你看这二十四章说，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并且生儿养女。他人生的前半部分很像那个创世纪当中提到的那个好，就是那个亚当的那个家谱，说啊，这个人与神同行多少年就生儿养女。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人生前半部分的时候，他是一个走正道的这样一段人生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祭司耶和耶大，他非常爱这个王啊。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呢，他非常爱这个大卫家所存留的这一个后裔啊，他冒着生命危险。然后你在那个第十一章的时候啊，耶和耶大冒着生命危险发动了政变，然后最终把他推上了这个王位啊，高立他做犹大王。而且呢，这耶和耶他在圣殿里躲藏的年日呢，是耶和耶大的妻子啊，还有他的这个奶母来教导他。并且在他逐渐长大的时候，耶和耶大呢还给他娶了妻子，而且在信仰上刻意的要去影响他去走正直的道路，啊，所以说才有了这个约阿施，他人生前半部分就是一个非常正直，一个在这个神的家中非常热心的这样一种现象啊。所以接下来说呢，耶和耶大呢，在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在耶和耶大教导他的这个所有的日子，这个约阿施所行的都是耶和华眼中怎么样？看为正的事情，啊，我们在这里要思索什么叫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这个事情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你行的事情是不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不是按照你自己，按照什么？按照圣经。只有经过这样的祭司，这样的啊正规的这种牧师啊，就是讲因信称义、讲赦罪之道的这样的牧师啊，讲正直的道理的这样的牧师，他所教育出来的会众啊，所培训出来的执事呢，才有可能是正直的，才有可能是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所以说，这个约阿施他人生的前半部分，他所有的正直，他所有的美善，都不出于他自己，而是神借着先知啊，借着给周围给他预备的这些信仰纯正的人呢，在不同的方向在影响他。所以说，你都会看到哈，这个耶和耶大这个人呢，是上帝忠心的仆人。耶和耶大在他人生在世的时候，他不光影响了这个王约阿施，他也影响了整个犹大国。啊，你看《历代志下》的二十四章十四节的时候。说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你看到没有哈？众人的信仰是以这种献祭的信仰为中心。今天说我们说的这个耶稣基督啊，钉十字架赦罪的救恩，而且呢，这个耶和耶大呢，甚至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他活了130岁，啊，也就是说，你看创世纪有活这么长的，但是从创世纪之后哈，你往后看，基本上没有人活这么长的岁数，啊，能活到130岁。而且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六节说，这个耶和耶大被葬在什么？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边，他是被葬在王的坟墓里边，他不是说在普通的坟墓里边，他是被和以色列的和这个犹大国的这些列王啊，大卫王啊，这些王啊葬在一起，啊，说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啊，所以说你看到在。这个约阿施啊，他之所以前期有这样的正直，乃是神借着这个耶和耶大啊，借着上帝这个仆人不断的教导他，不断的督促他，他才有这样的信仰啊。接下来呢，提到了啊，他虽然呢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他的宗教改革呢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因为秋坛他没有除掉，百姓仍然在秋坛上献祭和烧香。所以说，你看这句话哈，在《列王记》当中反复出现。这是所罗门时代呢，因为娶了异教的妃嫔，然后为了讨好这些妃嫔所造的一些异教的秋坛。但是这些东西对南国犹大的败坏是非常深远的，啊，你会看到这个秋坛，它在南国。你看《列王记》的话，尤其你看到《列王记》下，在南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所罗门时代种下的一个祸根，啊，这个呢是他宗教改革的一个局限，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动这个事情，啊，可能这个事情牵扯太多人的利益，就像在北国，所有的王，包括耶户，他不敢动那个金牛犊一样，这个东西始终没有人把它给去掉，啊。然后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约阿施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都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啊， 约阿施呢，他起义，他宣布要修理圣殿，是在耶和耶大为他娶妻，并且他生儿养女之后，啊，你就看历代志下的二十四章第四节说，此后约阿施有意修重修耶和华的殿，然后呢，你看那个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五节说的很清楚哈，他命令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呀、啊，去急速办理这个事情，就是到犹大各城去收那些当纳的银子，啊。去收这些银子，然后呢，去每年呢去修理神的殿。所以说，你看这个约阿施他人生的前半部分啊，在他正职的时候，他所唯一注重的工作就是修理耶和华的殿。今天来说呢，就跟建立教会啊，不断的把教会当中的这个信仰啊各方面都不断的让他回到圣经，就是这样的宗教改革。所以说他的人生的前半期呢是以圣殿为中心，就像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信仰呢，我们重点是放在教会中啊，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啊，建造圣殿，修理建造圣殿，牧养教会啊，修理上帝的殿啊，修理神的教会。然后呢，你看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七节的时候说的很清楚，为什么修理呢？因为恶妇亚他利亚和他的众子拆毁神的殿，又把耶和华殿中啊分别为圣的那些物呢去供奉巴利。要说圣殿已经被那时候被人霍霍的差不多了啊，被这个恶妇亚他利亚霍霍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在以色列，他在这个南国犹大又做王做了六年的时间啊，那更是败坏的不堪，不就说你无法想象。接下来你注意这个约阿施他说到的一些话，他说的有大概几种奉献。第一个是所有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的银子，就是说通用的银子，看到没有哈？这里呢是利未记的二十七章啊，那里说以色列当中啊，这个按圣所的瓶估价银的那个五十舍克勒，就是说的男的都要献的啊，女的献多少都有啊。然后呢，利未记二十七章八节提到，祭司呢要按照这个许愿啊，许愿人的力量估他的价。所以说这里呢，首先提到的是利未记二十七章所说的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的那些圣物，然后它等同价值的银子啊。后边的说是什么？还有就是说个人按他的估价啊，再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哈，就是个人生命的赎价奉给耶和华，这种呢，这种叫赎罪银啊，这个叫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这种是什么呢？就是说必须纳的，富人不可以多出，穷人不能少出，每个人是半舍克勒啊。后边提到呢，出埃及记三十章十六节提到，你们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做会幕的用处，就做圣殿啊，做圣殿的用处，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啊，赎罪银，赎生命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个人甘心奉到耶和华殿的那些所有的银子，这个叫甘心的啊。旧约当中有甘心祭哈，就是为了感恩单纯献上的。这个是利未记二十二章的事情啊，说甘心的。这些甘心的呢，就是在这些规定必须纳的这些银子之外，那些就是你自愿献的，你出于感恩啊献的这些事情。所以说你看哈，这个约阿施王。他是很年轻的，你注意啊，他是很年轻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你看他能够就用一句话，把摩西律法当中这些所有的关于奉献的款项用一句话说清楚。弟兄姊妹，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你今天你找一个牧师，你让他把这个摩西律法里边这所有的这些奉献款项你都给列清楚，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很快说出来。但这个约阿施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些事情说到点子上，说到清楚，就证明他一定非常熟悉摩西律法。他也按照申命记十七章所说的，在做了国位之后，把律法书抄一本，一生都在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遵守这上面一切的律例啊，免得自己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啊。所以说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在耶和耶大督促他的时候，他是勤读圣经的，而且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也愿意按照圣经摩西律法指示的那些事情去做。所以说才有了他人生前半部分 你看到就是非常正面啊，非常有光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光景，啊，所以说他把这些条件都说得很清楚，说要从个人所认识的人啊，所熟悉的人那去收取来之后干什么呢？修理圣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说原文说在圣殿里边你所有能找到那些破坏之处，啊，主要就修理圣殿，啊。然后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约阿施啊，他是一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因为他运用权力不是在犹大国中去作恶，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他乃是运用手段的权力把整个犹大国调动起来啊。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给祭司和利未人说这话，就是把这些专门服侍的人把他调动起来，让他起来做这个事情，起来去收银两，然后呢用于这个修理神的殿啊这些费用。所以说你看他做王的那初期的时候，他实实在在 在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用他的权力哈，不是来作恶，也不是来显摆自己，用他的权力来推动犹大国去靠近圣经真理，这个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今天在教会啊，他能说上话，如果一个人他管理教会，他治理教会，神怎么看他呢？看他是运用这种权柄是谋私利，还是切切实实的把信徒把整个教会去引向上帝的真理。我们看六到八节，无奈到了约阿施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所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我们来看这里哈，很多人看到这个六到八节的时候就不明白啊，说怎么说了要收银子，要修了，怎么拖那么久啊？拖到最后不让收银子不收了，然后还是不修啊。有的人说这是祭司腐败啊，祭司耍坏，其实不那么回事。我们往下看，我们来看第六年开始呢，到了约阿施王的第23年啊，第23年，你可以算一下他大概多少岁啊？23年，大概是30岁啊。然后到了他30岁的时候啊，也就是说他那时候应该是已经有孩子了啊。在那时候，我们呢去看这个历代志下的24章4到5节啊，说那时候呢，他召集祭司和利未人呢，然后让他们到犹大各城呢去收这些那捐纳的银子，说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后边说只是利未人怎么样，不急速的办理。你注意到这也没有哈？圣经说的很清楚，就在王下了命令之后，这个利未人仍然不按照王的命令，不急速的去办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后来呢，他就再一次的催促啊，说这个约阿施王召了祭司耶和耶大啊和这个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为什么不修理耶和华殿的破裂之处呢？现在不可以再从啊你们所认识的人收银子，要把它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你去看这个历代记下的24章6节哈，一定要结合那里去看。事实上这个约阿施王啊，他在再一次把这个大祭司招来，把众祭司招来的时候，他说话说得很重，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和以色列会众所预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这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他再次强调什么？这些费用是神人摩西所吩咐的。他强调的是圣经真理，强调的是摩西五经，强调他在一直在信奉，一直在持守的圣经 所以说在这里非常有意思，你会发现啊，在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在耶和耶大尽力去教导这个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王的信仰非常纯正，而且这个王他甚至可以反过来督促祭司，他甚至可以反过来督促这个大祭司，督促这些利未人，你们要按照神的律法去该收该收的，然后该修该修的，去修补神的殿，去尽快的去做这些事情。啊，也就是说牧师本着真理，当一个牧师，你去本着真理不打折扣的去教导会众的时候，这会众就能帮上你的。啊，你越是妥协，最后收的恶果越大，你越是坚持真理，反而你会收获更多意外的这种惊喜。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就这个约阿施他不但不作恶，他不但忠于信仰，他还督促着这些做祭司的人要往神那里去走。啊，所以说那个以色列你看到那整个国家那时候是往上走的。啊，虽然有不足啊，虽然有些事情没改到位，但是整体来说，因为这个王他是正直的，所以说他逼着推着整个国家往上帝的真理那里去靠近。啊，然后呢，说这个祭司答应了，不收了，不收银子，然后也不修圣殿了，还是不修圣殿。我们再往下看，然后这个第九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凿了一个窟窿，放在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一切银子投在柜。我们来看啊，其实你需要注意哈，这个柜子，你看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八节，是王下令让耶和耶大去做的，你看到没有哈？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是这个约阿施他亲自下令的，这些办法都是他出的。他那时候绞尽脑汁，他那时候想尽一切办法为上帝的殿做事情，这就是他人生前半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啊。而且呢，在历代志下二十四章的时候，九节说他做了这个柜子之后，然后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献给耶和华送来。你看到没有？你发现一个事情没有？啊，他不单命令了祭司，然后命令了这个祭司利未人做事还慢的时候，然后他又亲自做了一个柜子，下令做柜。做完柜子之后呢，他让那些会众来去配合祭司和利未人做这个事情。你看到没有？而且他强调，这不是我的命令哈，这是神人摩西的命令。啊，就跟之前他跟那个祭司和利未人说，这是神人摩西规定的，都用了同样的语气。啊，这里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说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的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赎的时候他们中间有灾殃啊。提到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是个富人不可多出啊，穷人不可少出的这些银子。他连续强调两次啊，这些是神人摩西吩咐的，是神通过他的仆人摩西吩咐的，是写在圣经上的啊。头一次呢是对利未人，第二次是对普通的会众。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个约阿施，他那时候全心为上帝发热心，他用尽一切办法来推动这个收银子，然后修理圣殿的工作，啊，首先推祭司，推利未人，利未人那里就做不动的话，他是找普通的民众。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让利未人去收，让利未人去做，利未人不做啊？收完了，然后说不收银子，店也不修了，因为这个工作你不能说全是压在这个利未人和祭司身上的工作，这是整个犹大国的工作。就像今天啊，这个教会的建造，这教会当中有做牧师、有做传道人，他负责讲道，那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过来，啊，你这关于这奉献啊、这修理之类的事情，那肯定是你会众去做的，啊。 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他把整个国家调动起来啊，无论是这些做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还是普通的民众，然后呢，都被他就是说这样命令起来，然后去做这个事情。而且呢，弟兄姊妹，你往下边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把这些普通的民众调动起来的时候，接下来收到了非常多的奉献款，你注意到没有？这里你就明白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工作，这个修理圣殿的工作在初期没有做成？因为初期的时候没有收到足够的银钱。初期的时候啊，民众是不够热心的。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很可能利未人下去收了，但是你会众或许是不愿给，或者是对神的道不热心也好，这个事情所以做不起来。有的人说啊，这是基层这个祭司阶层太腐败，这是胡说八道。耶和耶大和他的众子做祭祀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腐败的，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耶和耶大是一个行善的人，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不可能腐败贪污的，这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王啊，他不断的推进宗教改革，不断的推动这个修理圣殿的工作，他也发现其中一些问题，最后他就把这些民众调动起来。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上帝激动他，在他的这种热心之下，这个工作是慢慢做成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约阿施啊，在他人生的初期啊，他完全尽到了他作为这个犹大王，作为以色列王的他在上帝面前的职分，是干什么呢？是在信仰上来帮助祭祀的，啊。这让利未人下去收，很可能是众人不听。他就亲自下命令执行，所以这个人他在出去做这个工作。所以说那时候你看到哈，当一个信仰纯正的以色列王，他起来督促整个国家的时候，整个国家就朝着真理行。所以圣经才说，在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在耶和耶大能够有机会教导他的时候，他所行的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我相信这个约阿施也做过其他很多事情，但是神最喜悦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在这里做的这个事情，他推动整个国家呢，然后在这个修理圣殿的事情上呢，确实做到了神的旨意当中。啊，怎么了？我们来看，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个人他前半生确实正直，这个人前半生不是说祭司整天跟他后边去催他啊，他在催祭司。他在催促着大祭司耶和耶大，催促着利未人，催促着整个以色列去赶快把上帝家里的事情做好。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今天教会的工作它是整个教会所有人的工作，所有人都要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呢去尽自己的责任啊。做牧师的呢就好好预备讲章去讲道，做会众的呢就要顺服啊，沉静学道，然后该奉献的奉献啊，该资助的资助，这是圣经的真理。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你会发现啊，他这种跟祭司之间的关系啊，才是这个教会当中正常应该有的关系。第十节，他们见柜子里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的银子数算包起来。我们来看这个工作，从一开始他颁布命令的时候，实际上过了很长时间，最终这个工作才做起来。这个宗教改革，这个教会里人心的这种变化，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而需要都这。而且你看到哈，在约阿施坚持让国民去奉献的时候，这些国民才意识到这是神啊。通过他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这个犹大人所必须做的工作，当人明白这是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人才会去做啊。但如果你不教导，你不催促，人也不会去做。而且你看历代之下24章10到11节的时候，当他下命令之后，说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的将银子送来投到柜中，直到捐完啊。说这个利未人后来见蚊子多了，见这个银子多了，然后就 就抬到把这个柜子抬到这个王所派的这个司事面前，说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将柜倒空，仍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啊。所以说一个在教会掌权的人啊，他只有本着圣经去宣讲真理的时候，会众才会正视。尤其在这个奉献这个事情啊，其实牧师不需要去考虑人情啊，你就好好去讲神的道就行。这个奉献的真理也不要去回避啊，当你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讲的时候呢，神会在会众心中去做工的。有些话题啊，越回避啊，你最后越惨。你只管去宣讲真理就可以。十一节到十二节，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的，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啊，这里提到了这个各种的款项，各种的这个奉献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啊？都是用来在神的殿中去做工啊，去当时是维护这个圣殿的费用。而且你会发现在这里请的啊，有这个工匠、石匠啊，请的这些匠人，在《利未记》之下二十四章呢提到还雇了有铁匠，也就是说，所用来的这些奉献的银子呢，用来买的这个材料，都是所罗门时代所罗门啊按照神的旨意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些神所吩咐用的材料，啊，不是说另外开的图纸，就是按以前还是神所吩咐的那些材料，然后来重新修造。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十三节说，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的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是按照圣经按照真理给他恢复原貌的啊。这又叫修理圣殿啊，这个就是修造圣殿。今天呢，指向那个教会里的宗教改革。其实很多时候，今天的教会呢，就像那个时代一样啊，被一个淫妇亚塔利亚掌权掌了七年，在七年之前就霍霍得很厉害，圣殿已经是拆毁的，已经是不成样子。这样的时候呢，在这个时代，教会需要回归真理，按照真理啊，修理神的殿。啊，修理教会，修理耶稣基督的身体，使这个教会呢渐渐成为一个按圣经来运行的一个正常的教会。十三到十四节，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作耶和华殿里的银杯、蜡剪、碗、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我们去看历代之下的二十四章十四节啊，最终啊，这些殿里的这些银杯啊、蜡剪、碗、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最终也去制造了，是在这个圣殿修理完了之后，才去做的这个事情，啊，并不是说没有修啊，在圣殿完了之后修理完了之后，然后来做，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这个约阿施他的感动和领受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尽快把这个修造圣殿的完成，在此之前呢。没有去做别的事情，乃是先修理神的殿。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好，我们来看，在这个办事诚实这个词，它主要指这个人他稳定，他可靠，值得信任啊。所以说在那时候参与建造圣殿的人所找来的这些工匠，就像今天哈，你在教会当中你建立教会啊，你不往教会你找这些同工，他必须是在信仰纯正，而且他这个人要靠得住，必须是诚实人，他不能在教会当中做生意，他不能中饱私囊啊，他不能通过教会建立他的销售网络，或者通过教会在这搞一些人情啊交际，这种人绝对不可以。教会用人，教会找同工啊，一定必须是坚决可靠又不自私的人，就像这里这些人，把大把的银子交给他，你可以放心。为什么？因为彼此知道自己的信仰，因为彼此都是向上帝交账，他不敢那么去做。 所以说无论任何时候啊，到教会当中去找同工的时候，一定要找这样的人啊，否则这个教会一定会败坏。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工人呢，都是敬畏神，大有恩赐啊。你去看这个摩西五经当中，是有圣灵，被圣灵感动，有恩赐来去做这样的啊，各种这种巧匠的这样的人，他才能做这样的工作啊。所以说这些人呢，最终呢，他把这个殿修造的像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这些人呢，也忠心的完成了神的工作，完成了啊王所托付他们的工作。十六节，唯有赎千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于祭司啊。在这儿我们看到哈，这个约阿圣王在初期他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公义、非常符合圣经的。当这些工作修造完成之后，那些祭司、那些赎千祭、赎罪祭的银子，他把这些银子给了谁呀？给了祭司啊，给了这个祭司，给了这些利未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养生嘛啊。所以说这样的供给呀、啊、这样的奉献，就是按照圣经呢来给了这些侍奉的人啊，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他那时候呢，不光修造神的殿啊，不光在修补神的殿，而且他也确实照顾了那些全职侍奉、全职服侍的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啊，让他们能够安心的侍奉。十七、十八节，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耶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你注意这里哈，这里这个他翻译成这个那时，他这样说呢，好像看着，哎，怎么修着修着圣殿挺好的，怎么突然就敌人来了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你还是又看历代之下的第二十四章，这里说那时的这个时候，不是说当时修造圣殿的时候，也不是说这个约阿施他一心向神的时候，这里是什么？这里是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十七节啊，一直到二十二节，你去看哈，说这个在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这个约阿施和犹大人他就背叛了上帝啊。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新约圣经说了，到末后啊，一定会有人耳朵发痒，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虚无缥缈的道理。啊，说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这罪，就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呢，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宗教改革不彻底，没把这秋坛给砸了，啊，另一方面就今天来说，日子过太好了，上帝的恩典太多，容易变得鸡汤，容易变得多元包容、泛爱主义，啊，就像今天这西方的白左啊。享受了上帝赐给他们这样优越的生活环境啊，包括一些西方的基督徒享受了这种优越的环境，他们竟然来包容那些异教的道理啊，引进一些出于魔鬼的东西啊。今天搞什么多元包容、政治正确、什么黑名贵，所以说基督徒要谨慎。当你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渐渐富足、渐渐走向平安的时候，很多人他就吃灵粮，听真道听不下去，他想吃点屎啊，尝尝这个屎味，因为觉得比较新鲜。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啊，所以说呢，人陷到这种罪里的时候呢，一般是出于自义，另外一个就是那种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啊，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不再以因信称义的真理为中心啊，乃是宣扬啊我有好行为，然后我施舍、我奉献啊，我接纳这接纳那，有一种要做救世主的那种优越感啊，这时候就是你该灭亡的时候啊。后边说呢，但神仍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却不听。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 他就站在上面对民对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撒迦这个以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这位祭司说的没有错，你拜亚舍拉，你今天多言包容，你整这些事情，你是在作死，你是要讨上帝的愤怒，神不与你们同在了，啊。然后说众民同心谋谋害撒迦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内用石头打死他。你看这个恶事都是谁参与啊？约阿施参与。以色列犹大国的长老参与，首领参与，还有什么以色列民都参与，啊，这可不是一个人的罪恶哈，而且按照王下命令，在神的殿里把这个祭司给打死了，啊，今天你在教会圈子里哈，你指出今天这些基督教这些淫乱的罪，这些政治正确的罪，这些多言包容的罪。他们就要把你打死，那教会把你打死，可能现在不敢用石头，但至少得把你骂死，把你排挤出去，啊。所以说，那个真心讲道的仆人在那时候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说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这事是非常可恶的，这绝对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撒迦利亚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了他六年，然后为他娶妻生子，不停的在教导他真理，一生不停的在爱他，他却向这个耶和耶大的后代撒迦利亚啊去动了这样的凶杀的这种动作。然后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伸冤啊。”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提到过这个人，提到他是在圣殿中被打死。所以说这个最终这个约阿施啊，他打死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那时候已经完全被鬼附了，他已经抛弃了从前所恪守所持守的真理啊。然后呢，所以接下来就有了亚兰王来入侵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历代之下24章23到24节，满了一年，就他在杀了这个撒迦利亚之后一年，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施，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众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而且呢，这个亚兰军队就是一小队，然后圣经说神却把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为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所以借着亚兰人惩罚约阿施，这是上帝对他的报应。然后这个人接下来做的事情就非常奇葩了。他说这个犹大王约阿施啊，把圣殿当中所有分别为圣的圣物啊，有什么呢？有他列祖，像犹大王约沙法啊，当年分别为圣的圣物，还有约兰分别为圣的圣物，还有亚哈谢分别为圣的圣物。实际上前面有两个王都不是好王，但是偶尔也有一些分别为圣的放到圣殿里，还有他自己从前做的这些正直的事情他全给推翻了。他拿这些他以前辛辛苦苦，不行，他以前就是说拼命的向神做，然后把这些人都引导他奉献到圣殿里，这银子全给送给了这个亚兰王哈薛啊，来讨好他，来谄媚他，然后通过这个让他来不攻打耶路撒冷。所以说你会发现他已经完全堕落了，成为这样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国位，推翻了之前是他所做的神看为正直的事情，把那些为神的家为神的殿啊所收来的奉献全部作为这个谄媚啊，作为贿赂送给了亚兰王哈薛。所以说你看到他的信仰自从他杀了这个撒迦利亚之后在极不的下滑。12章19节，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写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这里是个反问的词语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啊，有些事啊是圣经记载的，有些事是犹大列王记记载的。在北国也有本书叫《以色列诸王记》。圣经呢，除了记载一些上帝看为正的事情，然后其余的主要指一些记载一些坏事，啊。但是这个像《犹大列王记》啊，像《以色列诸王记》这种伟人传记，一般都写这个君王做的好事情。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下十二章的时候，包括历代志的24、25章的时候，你看神怎么记载这个王，神的评价是非常公正的，而世人呢一般记载这个人的功德，就像今天中国人说的啊，什么属灵伟人呀，啊，什么三大柱石啊，从来不看信仰的。然而呢，约阿施所受的审判和惩罚没有结束，神要重重的报应他。20、21节，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撒拔，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列祖的坟墓里。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他的臣仆起来背叛他，啊，他信任的人起来背叛他。我们来看啊，《历代志下》24章25节告诉我们啊，他把这个亚兰人啊用钱给弄走了啊，但神没放过他，他患了重病。我在那讲过，你注意哈，这个《列王记》里边很多关于这些以色列王和犹大王，他很多时候患病，有的时候是跟罪有关系的。啊，他患了病，你拿钱，你把这个敌人给搞走了，神不会放过你啊！神要向你讨这流血的债，所以他患了重病。然后他躲到了这个叫夏希拉的这个叫伯米勒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防御工事，是一个坚固的一个堡垒。他当时是为了治病，他躲在这个坚固的防御里边，但他躲在这里边也没躲过上帝对他的击杀。负责保护他的这些臣仆呢，背叛了他。圣经说得很清楚，臣仆背叛他呢，是因为神要报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流血之仇。他是被他的这个臣仆哈，给杀死在床上。你注意哈，给杀死在床上。在床上被人捅死了，死得非常的羞辱哈。撒拉利亚在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啊！"神在一年之后为他的仆人伸冤，啊，是对他流一人之血的这样的伸冤。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呢，速速来临，而且怎么你也躲不过啊！接下来说他的这个。臣仆啊，示米亚的儿子约撒拔和朔莫的儿子约龙拔。我们来看，在历代之下呢，说得很清楚，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亚门妇人所生的儿子，一个是摩亚妇人所生的儿子。名字有所不同，但是人是一样。弟兄们，你注意啊，这两个人被安排在这个坚固的工事里边去做守卫，一定是他最信任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啊，神那时候就在他最信任的人这个心里也做了工作，就让你这最信任的这个仆人也把你给杀掉啊。神可以做任何他认为他想做的事情，他惩罚恶人，他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啊，而且人不能躲避啊。而且在历代志上强调的，这两个人是由外邦妇人所生的儿子啊，也就是说呢，这在这个圣经上来说是对他一种羞辱啊。说在床上击杀他呢，他就死了啊。后边说他们将他与列祖同葬在大卫城里，但是你去看历代志下24章25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虽然葬在大卫城里，但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约阿施的下场是非常惨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圣经从来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啊。 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说得很清楚啊，主耶华说啊，你在记这个以西结书33章哈，12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看到没有哈？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他从前向神忠心，他从前走正直的道路，然后后来他成了一个畜生，那么神会不会就放过他呢？答案是不会的。而且呢，以西结书33章13节说，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你若依靠他的，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啊，这写的非常清楚。以西结书呢，33章18节说，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死死亡。上帝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所以说你能够在圣经当中看到一些非常奇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的人啊，他是一生都作恶啊，最终上帝让他悲惨的死去。有的人呢，是一生呢都行在主道当中，最终呢上帝也把他记载在圣经当中。然后有的人呢，你比方说前期有一个这个亚兰王便哈达啊，他做了一辈子恶，上帝呢也通过先知说过，这个便哈达是他定义要毁灭的人。但当他人生最后时刻，他病了的时候，他向先知啊祈求啊，他谦卑下来的时候呢，神就给他机会。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约阿施在他人生的最起码前几十年是非常正直的啊，他做王40年。在他人生的前期，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行在主道当中的人，而且在神的家里做事积极啊，比祭司还积极。但是当在耶和耶大死后，当他离弃了上帝的教训之后，他迅速成为一个恶人，而且邪恶的程度你都无法去想象。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你的一生必须持续的信靠上帝的话语，你的一生必须坚持持续的聚会听道，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教会当中啊有圣灵的同在，在教会当中领受上帝的真理啊，去领受圣餐，领受上帝赦罪的真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上帝面前长久的活下去。得救并不是说简简单单说啊我得救了，你受洗之后是你得救的一个开始，直到你最终见主那天是你最终完全的得救啊，是在教会当中靠着真理，靠着圣道，靠着主的圣灵持续的信，持续的得救，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约阿施啊他的一生当中呢吸取到这样悲惨的教训。而且在历代志呢相关的经文也提到过，他的这个事情啊被记载在这个列王的这个书里边，作为他儿子的警戒啊。实际上这个人他是结局是非常悲惨的啊，也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原因很简单，离弃了上帝的道。你什么时候在主的道中，你什么时候尊重上帝的真理，你按照上帝的真理在教会当中过信仰的生活，你的人生是平安稳妥的。你什么时候离弃上帝的真理，你就会变得连畜生都不如啊，你的举动变得连外邦人都不如。所以说我们要尊重神的真理，尊重神的教诲啊，不要去作恶。说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作王啊，这个亚玛谢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强大的，是稳固的，是坚固的啊，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亚玛谢呢是他在壮年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说当他信仰纯正的那个在壮年的时候呢，他生了这个儿子，在那时候他赞美上帝，他给这个儿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然后这个儿子呢接续他作王。 接下来到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啊不是他儿子的事情，可能到后面我们会去讲啊，讲到相关经文的时候。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